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 Mandy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叫《婆婆妈妈变可爱了》。Mandy 你好，
文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 Mandy 你就跟我们分享你心目中的婆婆和妈妈哈，可能从原来一个你觉得哎呀，不是很好相处啊，让你觉得不是那么可爱的情况下，他们怎么突然变可爱了？那你讲给我们听。
好，我嫁进来婆家34年了，我婆婆一直都慷慨大方，但我觉得她越老越慷慨大方，慷慨大方到我觉得没有节制，我觉得浪费，在我的心里面，当然我做媳妇的，我不能够对着我婆婆说你很浪费啊。或者是你很爱花钱啊，我都在心里面论断他。比如说他有四个小孩，每个礼拜都有人回来看他，每一次出门呢都是他付钱，他从来不会让他的孩子付钱，都是到餐厅去吃饭的，然后是吃很贵的，钱拿出来就是很多钱这样子。对，有时候我就会跟我婆婆说，妈，其实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不需要吃这么多。她说没有关系啦，就吃好一点吃好一点，一直要叫我要吃好一点。然后也常常觉得你好像把你老公养得太瘦了，你应该把他养胖一点，多给他吃好吃一点的。我都觉得说我们已经年纪快60了，真的不想吃那么多，所以真的不要去那种要吃很多东西的地方。可是他就是爱花钱，要花钱，然后慷慨花钱。还有去年去了养生村，去养生村其实每个月花不少钱哦，哈。当然这些钱就是他自己的钱，不是我们的钱。但是我看他去了养生村，他也是哦，他就是一个小冰箱。这个小冰箱呢其实也不能够放什么东西，因为养生村有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帮你婆婆就是换一个大冰箱给他，我们这里可以供应给他，因为他现在已经变成长期的住的，本来开始他是去试住，所以是小冰箱，现在他是长期住在那边就可以用大冰箱。可是我们都跟里面的人说请不要换给他一个大冰箱，他一定会把冰箱塞得满满的。然后呢，我们只要有人去看他，他就会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这样子。然后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他住养生村还能够把一堆食物一直搬进来，到底是怎么搬进来的。他说不止送给你们哦，像在养生村其实他是一个餐旅业的管理，所以其实都会有人来打扫，打扫房间，打扫厕所。他说我这些水果呢，还有我这些零食啊，像波卡之类的啊，我都是预备要送给这些来帮我打扫的人吃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妈，这里很贵耶，这些都包括在你的每个月的这些养生村的费用里面，他们本来就应该要为你做这些，你为什么还要买这么多东西一直送人家这样？而且他买的都是最大颗的水梨，最大颗的奇异果。最大颗的，他都不会买那种便宜的哦，他都买最大颗，然后把它两个两个装成一袋，人家来就顺手就送人家这样子。对，然后今年的敬老金他拿到2000块，他也立刻说啊，这个给你。我就说妈，为什么要给我？敬老金就是给你的，为什么你要给我？他就说因为你们对我很好啊，哎呦，这2000块不算什么啦，给你。然后端午节的时候，我听我小叔说，他在妈妈出门在路上看到卖荔枝的，一斤40块。我婆婆说她要买10斤，十斤哎，其实10斤400块还好，可是10斤她要怎么吃啊？然后，哎呦，因为我觉得他这种花钱法真的叫浪费，就是你送人，你送个一点点，你不要买10斤嘛。然后后来我跟我先生去爬山。傍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路边有一摊在卖玉米的，居然卖3根20块，因为可能快要打烊了吧，要回家了，就卖3根20块，我就买3根来吃，太好吃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啊，老公，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全包了，然后呢，让他赶快回家休息。忽然间，我就想到我婆婆那10斤荔枝，我就想说，她一定心里也觉得卖的人实在卖得太辛苦了。一斤卖40，然后10斤是这么重，才400块，所以我婆婆一口气买了10斤。买10斤，她不仅怜悯人，还可以到养生村去 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发给所有她看到的人当一个小礼物。哇，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以前我对我婆婆的那些想法我真的需要很大的被主修正，欸，我觉得我对我婆婆的看法都不对了。
嗯嗯，刚才听了 Mandy 这样的分享，我们常常会看到老人家，然后觉得他们太慷慨，或者花钱太浪费，怎么花钱没有节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老人家也会有另外一种论断哦，或者是我们对他们不太满意的是，相反是觉得他们有一点太小气、太节省、太看不开。Mandy，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长辈？
对，那就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以前呢，我就觉得我很不爱去靠近我婆婆。你看她这么好，在世人眼中是很慷慨的，可是我也不爱靠近她，因为靠近她就会让我想要论断她，可是我心里不想论断她，可是我就好想论断她这样子。那反观我的妈妈呢，我也回家都觉得好有压力。我妈妈其实她很棒，可是在我不懂事的时候，我觉得我都看到她的缺点。我认为太节俭，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婆婆，所以我常常在比较我的妈妈。如果今天我婆婆跟她特质是一样的，可能那个比较就不会那么大，可就是我婆婆跟她的差异性太大，所以我常常落在比较的里面。其实我妈妈已经很好了，比如说我妈妈跟我们出门吃饭绝对不会付钱，去旅行呢我婆婆一定会说我出钱，再贵的房间她都说我出钱。我妈妈呢一定是都不会出钱，就是我们带她出门玩对她来说是一个孝顺的表现，她很享受我们孝顺她。那也因着这样子，所以我变得回家就会觉得有压力。我去我婆婆家的压力是我想要论断她的压力，可是呢去我妈妈家的压力是觉得你怎么不慷慨一点，每次我回家我都觉得好像我要带点什么东西给你，我才感觉你有觉得我孝顺。我也会觉得回娘家是有压力的，然后靠近妈妈就觉得有一股怒气，不知道哪来的怒气。
好像你也会想要鼓励她把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卖掉，这样子她手头就不会那么紧。那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因为我们家其实还有一间房子是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打拼来的，这个房子他就一直租人家，就是不把它卖掉。可是我每一次看到我妈妈比我婆婆节俭那么多，然后不够慷慨那么多，我就会一直 push 她要把它卖掉。我说妈，你就卖掉，卖掉身边有这么多钱，你就可以过得，其实我要想的是你就可以对我们比较慷慨一点。可是对妈妈这样讲好像也不对，所以我就会说这样你自己就可以过得比较宽松一点，为什么你不把房子卖掉就有钱了呢？可是我讲了好多次好多次，讲到后来我生气，然后他也被我弄得很紧张很焦虑，弄得眉头深锁，不知道该怎么回我才好。我自己渴望改变，因为我每一次回家紧张，去婆婆家又不舒服，所以这样的关系当中其实我自己一直在祷告，我求神光照我里面，我到底要怎么样的改变。真的看到那个秘诀是我可以改变看他们的眼光。有一次呢我祷告，为我妈妈祷告的时候，神就光照我说其实这个是他跟爸爸辛苦赚来的，这里面留有好多他们一起共同努力的回忆，留有孩子们很多全家在一起的回忆。当然妈妈会舍不得把它卖掉，因为卖掉它就再也不能够进去里面看一看了，不能够拥有这些回忆在里面，所以它当然不要卖呀。所以我应该要很有界限的知道，其实妈妈她这样的花钱方式她享受就很好了。那神也光照我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有一个常常来我们家找他们泡茶的一位男士跟我妈说，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当个知己朋友这样子。我妈妈立刻知道他越界了，就是他不应该有这种非分之想，就是我妈妈不要我爸爸过世之后他再有另外一个心所爱的人，所以他就立刻拒绝他，跟他说请你以后不用再来看我了。 而且我妈妈其实她有外佣，所以她能够学会节制，在情感上，在用钱上，我后来知道我其实要非常的感谢我妈妈有这样的特质。
对，
反倒我会很担心，如果我婆婆有外佣的话，大概钱都会送给外佣，让外佣花光光。
我谢谢 Mandy 的分享，我觉得 Mandy 好诚实，讲出自己心里的一些感受。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其实婆婆很大方，妈妈很节俭，这是他们的特质，都不能说这是他们的缺点。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不要把这个看成是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从那个缺点的角度去看，因为当我们把节俭变成小气，把大方变成浪费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论断的角度去看他们的这些行为，那这是非常破坏关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自以为意、自我中心，甚至我们说这是一种很骄傲的上对下的一种论断的态度。那我发现两代相处常常会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里，有的时候是长辈会在心里论断晚辈，有的时候是晚辈在心里论断长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上帝要我们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不是都看别人不顺眼，然后从心里面觉得哎呀好不喜欢哦，好有压力哦。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婆婆妈妈变可爱了，那我们也可以说儿子媳妇变可爱了，或者是女婿女儿变可爱了，或者我们的孙子孙儿变可爱了。我们从一个特点优点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值得我们欣赏接纳和觉得他们可爱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然后再回来听 Mandy 的分享。好，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今天我跟 Mandy 一起分享，她的题目是婆婆妈妈变可爱了。所以 Mandy， 你跟我们说一下，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跟婆婆和妈妈的相处，你学到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
我想我是一个仍然还不太懂得感恩的人，好像对丈夫比较容易，可是对妈妈跟婆婆对我来说一直都很困难，但是我渴望改变，因为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这样的关系是带来不懂得感恩，带来伤害的。对，我渴望跟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我心中有一个渴望，所以我常常向神祷告，改变我，改变我。因为他们真的很好，可是为什么我里面是这么不能接纳他们的本相？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动力，就是向他们感恩。所以我现在就学习，去到我婆婆那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要去的时候要祷告。我现在回娘家，我也是，我就祷告，因为不祷告很容易一句话出来就不好听，或者一个脸色。我记得有一次我先生跟我说，我觉得你在跟我妈妈讲话的时候有强势，如果以前我觉得我还没有改变之前，我会想跟他辩驳，而且我事后还告诉我先生说，谢谢你提醒我，我确实省察我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不能接纳他，所以讲话都有怒气，会想论断他，所以让人觉得强势的感觉。我说谢谢你提醒我，我觉得你对我真好，所以回娘家现在也是都变了。
我们好需要改变呢。虽然 Mandy 也58岁，对，你看啊，我们真的还是需要天天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下面啊来读一个姐妹她与婆婆的相处，她学的功课。她说，从今年年初婆婆来到我们家里住，已经有8个月了。 婆婆和我的成长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很多事情都不同。婆婆来到后，按照她的口味来评断我做的菜，不是咸了就是硬了。每天问我今天计划要做什么菜给我丈夫吃啊，然后按照她的想法调整我的配菜与做法，或者直接发指令给我，让我去买她认为我丈夫爱吃的菜或者其他食品。尽管我告诉他有些食物我丈夫可以吃，但是不爱吃，可是他听不进去，坚持认为他更了解他的儿子。在穿衣服上，婆婆常常问我，我丈夫有这个衣服没有，有那个衣服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叫我去预备，不管我丈夫喜不喜欢穿。他让我给丈夫出门前穿上他认为能让我丈夫不冷的衣服。但是我知道我丈夫一定不会穿，因为他穿了会觉得很热。我感觉自己的家里仿佛换了女主人，又仿佛公司派了一位督导监督管理指点我的工作。我只有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帮助。我被神的话语提醒，我是基督的跟随者，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怎么想，我就应该怎么想。基督怎么看我婆婆，我就应该怎么看我的婆婆。我思想基督是怎么爱我，为我舍己，他做我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他承担了我一切的不好，替我受一切本该是我所受的刑罚与咒诅，他这位无罪的替我成为罪，好让我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让我可以经历基督和天父合而为一的关系，领受基督的义，配得的祝福。很快我就感觉到从神而来的丰盛赦免与无条件的爱充满了我的心，所以我就按照我婆婆的口味去做饭菜。在我丈夫的穿着上，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会温柔地和婆婆表达出来，最后尊重我丈夫的选择。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坐在主身上，我是在回应主的爱。哇，所以你看哈，这个姐妹她在操练怎么样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合一，怎么样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跟婆婆相处。对，婆婆跟她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看到其实婆婆好爱儿子哦，就是好爱我们这位姐妹的丈夫。她在用她所知道的方式在爱儿子，所以她认为儿子爱吃这个，儿子爱穿这样。我在想，如果媳妇还有儿子能够从婆婆的角度来看她的所作所为，我想我们对婆婆就有多一点的包容啊。所以这个真的都没有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有基督的心来爱长辈，来体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这两天听到的，有一位妈妈，她是一个单亲妈妈，那有一天她就煮晚餐要给她的儿子，她这个儿子已经成年了啦，已经在读书，然后一面打工，她妈妈就跟儿子说，我今天晚上要煮我包的水饺，那你要不要？儿子就说，哎呦，你这次包的水饺不好吃啦，那你自己吃，我想吃泡面。那妈妈就说好，妈妈就煮了水饺自己吃。吃完了以后，妈妈就说，那你想要吃什么样的泡面，我帮你去买。其实儿子可以自己去买啊，但是妈妈也是很爱儿子，她就说，那我帮你去买你爱吃的泡面。儿子就指定了他要吃什么日本的牌子的哦，某一个口味的泡面。然后他就建议妈妈到他们家附近的哪一家店去买。结果妈妈去了这家店啊，看到那个泡面，妈妈一看觉得太贵了啦，我去另外一家超市买应该会便宜一点，所以妈妈就在第一家店没有买，然后就跑到第二家超市去，然后就拍了照，打电话问儿子说，我买这个可不可以？ 儿子就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儿子心里想，你怎么去了这么久，你还没买到，还在问我。儿子就说，随便啦，这样子。后来妈妈看了一看，心里想，我可能还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所以他在第二家也没有买，他又跑到更远的一家超市，终于就买回家了。买回家都不晓得多久以后了，那儿子哦就非常生气。儿子说，叫你买一包泡面，你这么啰嗦，还问我这么多次，早知道我就叫 Uber 送晚餐给我了，还等这么久。所以这个儿子哦，里面其实是没有感恩的心。妈妈当然也很受伤，所以妈妈一面煮这个泡面哦，心里一面想，哇，这是枉费哦，我这么疼你哦，你今天还为了一包泡面对我这么凶。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哦，我真的要说，为什么这位妈妈买一包泡面还要货比三家？我想这就是这位妈妈一直以来的美德耶。她如果不是这么节俭货比三家，她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养大，然后还可以让他读大学，今天还可以这么舒服的在家里吹冷气啊。是妈妈每天在这些小的花费上精打细算，货比三家，他们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生活。可是这个儿子没有需要付过代价。那我的意思是，儿女要学习感恩。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妈妈的角度来看，那我想真的一包泡面两个不同的店价格最多会差多少？我想可能差个10块钱吧。有的时候10块钱也真的不需要跑这么远。我想双方都有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成长啊，像刚才 Mandy 的妈妈是这么样的节省，也觉得儿女买东西给她，对她来说是一种孝顺她的证明，那这是妈妈的价值观。但是婆婆认为，我送东西给你，你要开心收下，才是让我觉得你会感谢我的一个表现。不然我给你东西你都不要，我觉得好被你拒绝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别人的角度去想，去感受，我们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宝贵，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爱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谢谢 Mandy， 那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也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区长。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好，那我们来看啊，今天前面几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位姐妹提问的，但是我觉得她的每一个问题都很好，所以我们就一一的来回答。她说，我先生希望跟我离婚，这个也需要顺服吗？我觉得很多姐妹会在这一点上就会有一点混淆啊，圣经不是叫我们敬重顺服丈夫吗？那所以如果他要求我离婚，我这个是不是也要敬重顺服他呢？那我们就请丽华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好，好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问过哈，我先生要求我能够继续上班，然后我想要当全职家庭主妇，我需要顺服吗？的确，我觉得当我自己心里不愿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啊？我先讲这个，我就要顺服。所以其实先是我的心啦，我是不是真的不想要离婚？好，还是我心里也想离婚？所以我就会问啊，那他要离婚呢？不是我要的，是他要的。圣经教导我要顺服，那我是不是要顺服他？ 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问自己的心了，是不是坚定，是不是真的清楚真理。那我们来看真理是什么，其实在马太福音19章3到8节这个问题好像远古远古时候法利赛人就问过了、嗯、那个圣经我读一下哈、嗯、那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嗯，
哦，所以神其实是不赞成休妻，不赞成离婚的，而且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那我在这里、哦、也补充一句，如果我们留意刚才丽华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9章3节的第一句话，他说、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不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所以他们的动机是来试探耶稣的，他们好像设了一个陷阱，让耶稣好像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其实他们是知道正确答案的，而且他们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他们是设计了一个诡计，好像一个坑，然后让耶稣跳进去，然后好像被他们抓到把柄。所以法利赛人是来试探耶稣，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正确的真理是什么哦。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丽华做的这样的一个澄清，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你是真的因为想要持守婚姻，所以问这个问题，说我需要顺服我先生，因为他要我离婚的，还是你是真的想要持守婚姻，想要更确定，你知道这两个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也想放弃，所以我们就说是我先生要我离的啊，我要敬重顺服他，所以我不得已我就只好签字了，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说我是很想持守婚姻，那我要怎么来面对这个又要敬重顺服丈夫，这个中间的感觉有一点点矛盾冲突的这个地方，请你们帮我澄清一下。你知道这个提问的动机和刚前面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假设姐妹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想持守婚姻，那你心里有一点不是很确定这个圣经这两个原则要怎么样摆在一起而不冲突，我们是认为你是真的想明白真理，那我们这样回答你。好，那所以请丽华继续。
所以根据圣经的真理，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其实就是坚定。那我们既然坚定走神的路，神就会为我们负责，他也会为我们在这个重建的路上，他是与我们同行的，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用怕。很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逼迫，就是先生一直不断的逼，逼你要离婚。用我们其实见过很多这种案例，就是先生不断的逼啊，用打官司啊，用不给你钱啊，然后甚至指控你啊，说你就是你不跟我离婚，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很多啊。但是我看到很多姐妹，他们就是有一个愿意持守圣洁，他是持守圣洁，他也不是说他扒着这个婚姻他不放，扒着这个男人不放，不是，是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而且这是人圣洁的根基，因为神说我是圣洁，你们要圣洁，所以我觉得持守婚姻最主要是持守圣洁。
阿门，阿门。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用顺服离婚这样的世界价值观。好，
阿门。
对，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他说，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对家不负责任的丈夫，我身边的朋友都非常气愤，希望我们离婚。 要我不要再继续容忍他了，先生也要我不要再继续持守婚姻了，他就只是会离婚的，做什么都没有用，你现在做什么都太迟了，我需要表达我就是不离婚的立场吗？
是就是坚定表达不离婚的立场。而且真的，我们每次上这个节目讲到类似的问题，我都好喜欢提我们姐妹说的那句话，有救有救都有救。
嗯，
哎，所以不要灰心，那我们就是坚持我们不离婚的立场。最重要的其实不离婚有两种，我以前也说过在节目里面，不离婚有两种，一个是你是报复性的不离婚，还是你是真的是想要挽回你的婚姻或持守圣洁不离婚。那有些人不离婚是因为既然你在外面乱七八糟，我也不让你好过，就真的是报复性。那所以不离婚之前，首先的是要先改变自己。那改变什么呢？可能你要先改变你看你先生的眼光。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帮助姐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姐妹其实她真的是很不容易，她先生外遇了，那也在外面跟别人生了孩子，所以姐妹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她也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委屈。所以她就赶快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因为她原来离开她丈夫一段时间，那所以她就赶快回去重建她的家。那当她回去的时候，当然那个小三就跑了，就不在那里了。那她就跟她先生住在一起，那她先生太太都回来了，当然她就也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那样就跟外女在一起这样。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太就心里有委屈嘛，就是常常会可能会对先生讲一些不好听的话。那当他来小组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很多的委屈，然后而且跟很多的姐妹都一直说他的不容易的地方，也说他现在是多么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啊，怎么讲，讲了很多。我当然是很同情他，我也给了他一些安慰。然后后来我说，其实姐妹，你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爱你们的人，爱你跟爱孩子的人，他从来没有不供应你的经济。那我觉得他是因为在那里胜不过试探，所以他落入了一个罪中。那他其实也很罪疚。好，我说现在我们是要帮助他从那个罪里面出来，你不要再离开他，然后让他不要有这种试探的机会。那后来那个姐妹我觉得很谦卑，她就很愿意，然后也改变，就是改变自己。他就从他自己改变，他不再一直看他先生是不好的。他们的婚姻重建非常快，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就没事了，然后现在家庭幸福美满。那前不久我又碰到他们夫妻二人我真的是我们夫妻跟他们夫妻碰面，然后他先生跟我先生很有的聊，然后讲很多很多话，而且我觉得他现在还很刻意的特别的订了一些餐厅要招待我跟我先生。我说我真的觉得你先生从那个罪里面被释放，我说因为他完全知道，我都知道他过去，他的过去的每一个细节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你的组长，他的每一句话，他对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他说对，他说但是他没有在我面前有羞愧，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我说所以姐妹，是因为你饶恕他，你这个释放了他，让他不在那个罪恶感当中。他说对啊，他说我先生现在真的，他说我很感谢你那时候就告诉我，我先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真的是然后他就讲了很多。那我就说对，的确，其实就是看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先生。你看他是有责任感，他就是有责任感。你看他是负责任，他就是负责任。
是，你看到他有负责的地方，而不是一直去看他不负责任的地方，对不对？
是，
这个关系就有转圜的余地。好，我们来看他下面一个问题先生说他需要爱，但就是不要我的爱，我越付出他会越远离。我们的婚姻之前还是有牧师来证婚的，我先生还说我应该按照真理的教导，说有不幸的丈夫要离去就让他离去吧他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好，我简单的对姐妹说一下，不管你先生是不是基督徒， 一个男人他需要的是妻子的爱，而不是情欲、外女那些第三者的爱。他心里，他身心灵真实需要的是在一个忠诚有保障的关系里，他经验到这个妻子对他不离不弃、一生之久、不改变的爱情，而外面跟外女的都是过眼云烟。他现在这样讲，哦，他不要你的爱什么，我觉得他真的是想一时赶快解决问题，你知道这个代表他已经很痛苦了，他只是希望不要两面夹攻，因为你好像在对他不高兴，外女也可能要逼他，你赶快离开你太太，你就来到我这里。而圣经警告一个男人不要去跟外女打交道啊！我在这里很快的读一下箴言第六章32、33节，这里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所以你看，这个外女一时给你的甜头，最后圣经讲的这么清楚，你要丧掉你的生命，你必受伤损，你必被凌辱，你的羞耻不得涂抹，而且人家要找你算账的时候是不留情面的。另外一个是箴言7章25到27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你去靠近淫妇，你就是自取灭亡。所以姐妹，我们是因为爱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持守婚姻，我们还拉住他一点点，让他不要直接往地狱奔去。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先生会感谢你，你没有放弃他。就像刚刚丽华提到的那位组员的先生，他多么感谢丽华请一桌酒席啊，请他们吃饭表达谢意。所以姐妹，你做的是正确的事，还有你那些朋友劝你要离婚的啊，我想你也不需要再去请教他们的意见，其实他们透过你的眼睛看你先生。如果你今天说，哎，我发现我先生其实还是有负责的啦，不是完全不负责任，他最近还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对我很好，其实他也很关心孩子，我想过去是我里面太多的苦毒恼恨，我也需要改变。我认为当你这样改变语气态度和角度的时候，你的朋友会被你感染哦，搞不好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想要离婚的，听你这么一讲哦，他们也会开始想，其实搞不好他们的丈夫比你丈夫都还好一点也说不定，他们也可以选择不用离婚来结束这样的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还有一题哈。我的先生说他的外遇是因为我不离婚害的，连我的公婆都说一定要弄到这么难看吗？那我持守坚持该怎么继续下去呢？好，请丽华。
这个好像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就是一犯了罪就开始推卸责任。创世纪3章8到13节里面他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那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都推卸责任。那你先生他其实是自己外遇，他就要找个借口，就是啊，都是你不离婚。公婆也是啊，推到你身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要被这样的话影响，那我们就是要很清楚啊，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谎言，那我们就按真理而行。那真理是什么啊？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姐妹也有提到说，那个圣经的那一段经文，他说若他要离去，那个离去是指的他要离家，好，或者离开太太，不是离婚。那我姐妹就尊重他，那但是告诉他，我等候你，我在家，我还是在这里，我等候你啊，我不离开，这就是示范不离不弃的爱，真爱。那老实说，神也是在等候那个浪子回头，所以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是跟神一起等候浪子回头的。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因为先生的罪，所以我们就自己也犯了罪。好，所以这是要比较留意的。那个罪是什么？可能苦读啦，可能恼恨啦，很多这种负面的情绪啊，那都是圣经里面所谓的罪。
是，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犯罪，那我们也给自己合理化啊，我们也去犯罪。所以你需要很能够鼓励你走在正确路上的与其他敬畏神的妇女成为好朋友，彼此鼓励，走在圣洁持守婚姻的道路上。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哦。他说，我脑海里时不时出现先生跟别人一起吃饭看电影亲密的照片，像尖刀一样不时回来擦我的胸部啊。他说我很害怕，我会终身都过不去这一关，而且这个状态也会不时影响我们的沟通，我该怎么办？这样听起来啊，先生应该现在是已经离开这种外遇不好的关系了，可是那些记忆回来让他受苦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能选择饶恕，因为他真的过去是做错了，放过他也要放过自己。因为当我们每次去想的时候，就真的姐妹形容的没错，每次想一次就拿刀刺自己一次啊，每想一次砍一刀，每想一次就自己被自己那个思想砍的那个遍体鳞伤。那所以我们就是用饶恕。其实我要举一个例子啊，我真是看到一个姐妹，她因为饶恕然后因为放手，真的是被释放，跟她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有个姐妹，她先生不但外遇，而且外遇的对象还生了孩子，所以她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那甚至要求她先生啊，你要定位给我，知道你每天的行踪，所以她的日子也很不好，她非常痛苦。他也在想，他先生就是赚这一份钱，那这个钱他是不是还要把钱拿去给外女花？所以他就要要求他先生对他跟对他女儿都要很慷慨，弄他先生就很拮据，经济压力很大。后来我就劝他说，你要放手，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盯着你先生，那你要学习节制的过生活。我说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他回来之后感谢他，感谢他为你跟你女儿做的一切了。我觉得这姐妹真的也很棒，她听了就懂了，她就放轻松，不被那个苦毒抓住这样。所以她常常跟她先生说感谢的话，也带着她的女儿谢谢她的先生。她说我现在在家越来越放松，这个先生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也是因为在犯罪之后就不愿意进教会，后来慢慢因为太太让她很放松，然后他也慢慢的愿意再走进教会。以弗所书4:29-32也鼓励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用这样的经文来彼此勉励，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无论如何，没有合法男女关系都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是要结束的。 唯有在婚姻里面的配偶是合法的，是神所祝福的关系。所以我们简单抓住这些重点原则，该怎么做就很清楚了。好，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